三二一，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开箱宜兰，我是主持人冠维。然后我们这个礼拜请到了一个非常酷的，算菜农吗？
算吧，
卖菜郎。
对对
对，安生好食的 Anson， 让我欢迎 Anson。
大家好，我是 Anson。
哎，总之我拍手，
我自己拍手很奇怪。
对，其实我们这边只想要找 Anson 来很久了，这样。对，因为虽然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安生好食这个品牌，这样
应该有吧，在宜兰
应该有吧，没有的话现在大家可以去 Google 安生好食，
对，安生好食，
对，但安生好食在干嘛的，要不要讲一下？
好，安生好食呢，其实我们就是在整合宜兰这边在地的小农他们所种植的蔬菜，那包含的就是有机、友善、然后还有无毒的这些蔬菜，然后主要都是 focus 在自然农法上面，然后当然了，最主要的初衷我们希望说可以保有我们宜兰的土地啊，然后好好做一个环境的保育。
对，
那当然了，就是宜兰这边的农业是最基本的、最基础的东西。那我们希望说，我自己本身也是宜兰人，所以我很在意宜兰这边的环境。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可以从吃上面，或是从环境上面去着手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开始，
对，
永续的发展这样子，所以我才觉得说，哎，那做这一块的整合，然后可以去做后续的这些我们目标的延伸的话，其实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初始，那我们就着手就开始在做这样子的整合的动作这样。
对，因为 Anson 创业、有自己的店面、应该说有自己的品牌到现在差不多快两年嘛。
两年多。
对，然后我们中心一开始会认识 Anson 的原因是因为 Anson 有来参加我们的宜兰人市集。
是。
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就会发现，就是因为宜兰人市集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会蛮多在地的业者来这边摆摊啊、然后这边做啦，然后就发现是有一摊就是哎。
怎么了？
就是不是怎么了，是就是摆的特别漂亮。
是是。
对，虽然就是你这边是主要是以贩售蔬果为主这样啊，对啊，但是还带了很多就是就是观叶植物啦，然后竹笼啊等等之类啊，就整个在比排场的。
是。没有，因为我觉得齁，其实宜兰这边其实就是因为大家都很传统，
对，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说我卖菜，我就那个形象，大家都有既定的印象在那边。那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卖菜就只能这样子而已？
对，
就是它的样子，不管是你看我们宜兰的农会啊，或是很多的形象，就是我觉得大家看久了都会有那个形象在那边，看起来就是脏脏的。我们不要说 low 啦，就是脏脏的，然后或是有点就是比较没有经过整理。那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宜兰这边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然后而且我相信很多宜兰人都只吃宜兰人的宜兰这边的蔬菜，在地的食材，
对，
所以就会觉得说，那我如果把这个东西好好的呈现出来给不知道的人，因为其实不知道人，当地人还是很多，
对，
当地住在当地这边还是很多人，他不知道宜兰有这么好的蔬菜，
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要怎么样可以让更多人快速的看到，那就是视觉上面的变化。所以我们一直呈现出来的都是用一些比较 gay 白一点的，或是比较有质感一点的方式呈现出来，不管是包装也好，或是呈现方式。所以我们第一次在宜兰这边做那个市集的呈现的时候，
对，
说实在真的也是让很多人惊艳，就是怎么会，你们这一摊怎么是在卖菜，你知道吗？
就想说，这摊走过去觉得，应该是在卖什么多肉吗？还是什么？
就是卖植物，或是
对
对，但是蔬菜也是，
就仔细看一下，是葱
对对，
是
怎么是卖葱？然后怎么会是卖一些就是家常的蔬菜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我们就觉得说，那这一块既然会被看到，对，然后就是慢慢的，我们希望说，不管是我们的设计风格也好，我们自己 logo 的设计呀，然后我们所有的包装的设计呈现的方式，甚至我们自己请摄影师拍照出来的产品设计这些东西，其实它总体这样呈现出来的，跟以往我们的认知就是蔬菜或是农产品这些东西的呈现方式，我们已经做出来很多的不一样的尝试了。
对，可能听到这边的话，大家会想说，安生好食是不是就是一个比较文青一点的小农贩售品牌啊？但 我觉得很不一样在于说，就是因为一开始认识 Anson 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这种想法，就是在市集上面看到他们，然后有个印象，然后回去看 FB， 然后再看 IG 的时候就觉得，哎、欸，就是包装的干干净净等等之类的，是不是就是会出现在那种就是像是那种文青市集里面，或是文艺市集里面的那种夸奖。但是实际跟 Anson 聊过之后的话，我觉得他很其实很厉害的地方在于说，就是一开始安说好时真的开始在发迹，真的在开始卖的时候，是跑到宜兰的黄昏市场里面卖。
对对，就是我们其实还蛮敢挑战的，说实在的，就是
对，
我觉得那种东西，创业是这样，初生之犊不畏虎。
对，
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状况。
对，
然后就傻傻的，有人说，哎、欸，那里有一个位置，你要不要来试试看？
一开始是为什么找到那个位置的？
那就是采福好年的 Kelly 害的。
哈哈哈哈哈！第一集我找了那个 Kelly， 嘿嘿，
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就是当你有心想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身边的人他就会觉得，如果能帮忙或是能促成的话，大家都会进这种吸引力法则。
可是，例如市场的那种菜摊是那么容易进去摆的吗？
当然不容易啊，当然不容易，它就是需要有一些人的资源啊。但是因为，所以我才说嘛，创业的时候你要遇到很多的贵人也好，或是很多的机会，那你有没有掌握住？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当下真的就是。在宜兰我们也没有开拓一些，应该是说创业的初期，我们不可能先去开拓什么通路，
对，
所以我们只能朝现有的资源去做发展。
对，
那我们现有就是刚好有一个，这个真的是刚好，就是有一个老师，然后他自己把这个位置承租下来，可是他因为
你说那个黄昏市场，
对对对对，然后这位老师他叫吴景成啊，他是吴景成老师，然后因为他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就是他可能太累了，太操劳了，所以他就觉得说，啊，不行，就必须要有一个专业的人士下来，全职的去把这个摊位给经营下来。
对。
那因为经营下来，其实这件事情一开始是交由小农自己本身去经营的。
嗯。
对。那在这过程当中，就是有很多的问题。那什么样子的问题？就是小农他自己还要在田里做种植，然后你还要顾及销售这一端的时候，他们就会有点是两边蜡烛两头烧的概念，
对，
就导致于他两边事情都做不好。
对，
那再来就是可能遇到夏天的时候，淡季的时候，他们的田区没有什么蔬菜，那在市场摆摊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状态，就是你如果是一天捕鱼三天晒网的状态，你根本没有办法聚集到客群。因为会去市场买菜的人，他其实是习惯性会每天去市场挑新鲜货，对，这是一种常态。但是如果今天，哦，我买得到你的菜，结果，哎，完蛋了，两三天之后这个人一直没有出现，
哦，
这个，
我礼拜一来买，结果礼拜二隔两天过来，然后你就
对对对，
就
一直
休息，你就不在这边，
就是，对，你都没有开摊。那其实这样子的话，就久而久之客人也不会想要，就是这是习惯问题，习惯的被建立起来，就是我每天习惯去哪里买东西，习惯去哪里买菜，尤其是婆婆妈妈。但这些没有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你的生意当然就不会变好，
对，
因为你就没有固定的客群去买你的蔬菜。
对对
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之下的话，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你如果在市场就越摆越差，或是生意越来越难做，
对，
你就想要放弃了。
对
对，那相对之下，就是这个摊位的资源就一直被晾在那，因为小农就是一样，就是有一天没天，而我有菜我再去摆，或是怎么样的。那所有人就是这个吴景腾老师，他就会觉得说，那这样子的资源被放在这边的话，其实还蛮可惜的。
对，
所以我们经由我跟 Kelly 两个人，我们就在讨论说，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同时帮助这个摊位可以一直存在着。再来就是小农的东西又可以被销售，
嗯，
那就是由我这个角色的人进来里面去做一个整合，就是整合小农的所有的食材。那
对，但你为什么会愿意跳进来？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通路啊，
对，
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动力了，因为我们没有通路，我们没有客群，我们什么都没有。
你说小农，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我们只有一些小认识的小农，他可以 support 我们蔬菜的供给。对，那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在这里把这个摊位经营起来，一开始也没有品牌，什么都没有。
对对，
就是说，就是哦 ，OK， 那既然是友善的蔬菜，有机的蔬菜，那我们就在这个地点好好去做推广，那把这个东西被养成起来，然后 再来就是我们希望说可不可以从市场这个角度去切，因为有机友善这个蔬菜，说实在的，对于宜兰的乡亲婆婆妈妈们，其实认知上面还有了解程度上面其实都还有一些落差。
对
对，然后
因为你们在市场第一线一定就直接遇到很多婆婆妈妈
对
的直接的反应，这样
对, 对，有好有坏，
有好
有
坏，
对对对，所以我们当然就是
好的比较多还坏的比较多，
其实我觉得各半呢、欸、都有都有，对啊，坏的其实要怎么讲，其实我们都还是抱持着推广的角度嘛、哦、所以我们不想要造成对立的状态之下，我们就会说哦，阿姨谢谢你，没关系，你不满
意。应该说就是大家会怎么样回应，大家会给你们什么样的回馈、
哦、
或者是会挑战你们吗？还是
当然啊，挑战的也有，冷嘲热讽的也有啊，你这菜是狂金妹哦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哦，这阿姨这么aggressive， 就是哇，
对，但你们卖到的菜，但是你们卖的菜，这价格会差到多少？因为你应该说，
就我的
隔壁，就跟你们隔壁菜摊嘛、嗯，例如说隔壁就是也在卖小白菜，那你们卖小白菜，
就我的认知来说，差个5块10块，你会觉得多吗？
我的话会觉得好像还好，
对，對因为你看随便的外面的饮料摊，它一瓶手摇饮料就60-70块哦，对啊，但是我们的蔬菜只比隔壁的贵个5块钱，
对。
贵个10块，是还不到10块钱。
对，
但是我们的价格其实已经，就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可能这些婆婆妈妈就买菜钱了嘛，
对，
口袋也很紧啊，她要为了家计要省吃俭用，或是怎么样？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
对，
但是我们在推广上面，我们毕竟是在推广，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哦，没有关系，阿姨没有关系。那你如果嫌贵的话，要不然你买一包试试看嘛。
嗯、
你想要，因为你都已经想要知道我们的蔬菜的，你看我们蔬菜都包装的干干净净的，
对，
你都想要尝试了，只因为价格这件事情让你退缩的话，我就会很可惜。所以有时候我在他们的冷嘲热讽之下，我就会说，那阿姨不然这样子，你买一包试试看，
对，
好不好吃你再回来跟我说，对，就是这样，每一个都是这样子，或是
每一个，
对，因为其实还有很多阿姨她就说啊，如果不好吃怎么办，我就说没有关系，我每天都在这里摆真的啊，她就说我好啊，我回来找你，我就说好啊，我就在这里等你，我就两个就对尬起来，我就说这种东西，因为我们自己知道，对自己的产品其实很有信心，尤其是这样子种植的方式下来的，然后我们又非常非常清楚来源，种植的来源，所以其实，在推广上面如果没有这样子的 guts， 我就是面对这样的客人的时候，我就会更强硬的，就想说好，没关系，我们就来试试看，那好不好吃，一翻两瞪眼。好吃你就
這樣，因为我觉得你是不能够被激的人。
对啊，我本身就是那一种，就是你要这么硬的话，甚至真的之前还有一个客人就说。啊，贡弄你的贡，
嗯，
然后就说阿姨，你知道吗？你现在拿这包菜的蔬菜，他种的小农叫谁谁谁，叫什么什么名字？他就是在三星的哪里的哪里。我现在我摊子收了，我现在带你去看。我就说我们就走，我们就去看。然后那阿姨也愣住，他说嗯，啊，无啦，我嘛是青菜贡贡哎。我说阿姨，我没有青菜伯伯哦。他就傻眼了，他说我这少年郎，你做事情怎么会这么认真？我说我当然要认真啊，因为我生意不好。我是说我生意不好啊，我卖一包是一包啊。对啊，所以那个阿姨其实她有点被我吓到，因为我是真的当下我就想要带她去，我就说这个在哪里，很近，我们再去。
对。
然后他就自己
也没有很近啊，从宜兰到三星，
宜兰对我来说，这至少都是在地的东西。我就说没有关系，我们来去，我们就去看看嘛，
对、啊，
让你了解一下我们的蔬菜到底是怎么来的。
对啊、
因为你不相信我啊，对啊，你当下不相信我啊，啊、
嗯，
因为我当然知道说市场文化有可能其他摊的做生意的方式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
对
对，来源他们也不明确、嗯，对，因为在市场最大的挑战就是你的来源明不明确，然后消费者安不安心，他在购买的过程当中，你只要突破这个关卡，其实像我们后续我们累积的这些客人来啪啪啪拿了结账走人。都是这样子，跟一开始真的哦，一开始你站在那里跟他聊个15-20分钟都还不够哦。
对，
因为你没有办法在当下可以解决掉他的疑虑跟不安。
对
对，所以其实之后我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我只要在这购买的过程当中，消费的过程当中，让消费者安心，
嗯，
我就可以达到我要的目标了。
对，
再来就是好好去介绍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农作物。这些东西只要 我很清楚的了解知道说它是怎么被种出来的，它是怎么来的，然后我把这些东西完整的介绍给客人的时候，客人接受就接受了。再来就是他因为知道我们安顺好食专门在找这样子的食材，所以他一看到安顺好食他绝对安心，他就是来的就啪啪啪一样，就是哦今天哦这个东西好新鲜哦我就拿了，对，或是这个东西我没有吃过我想要吃吃看。因为其实宜兰也有很多很多的婆婆妈妈，哦嘿我妈假鬼我买呗，就是很多，但是因为有机蔬菜其实很多它不是那么的大众化，
对，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又非常非常的高，
对
对，但是它的量不多嘛，所以价格就会贵，但是因为就是变成说消费者他只要价格贵没有吃过他就是拒绝，他就是拒绝，所以我们在销售的 过程当中就是一直在推广。第一个一开始我们是因为价格是觉得挑战，就是被一直被 challenge， 一直跟你哎这太贵了，你恐惊哎红得你起来
才高个5块10块就会被 challenge，
所以我很讶异啊，我就觉得说哦原来婆婆妈妈们他们的买菜钱是这么的锱铢必较，但是我其实不知道说这个东西会是这么大的门槛。
对 对，因为我觉得你不，如果是我的话，不会觉得很刺心吗？
我会用比较同理心的方式，我会觉得哦，有可能真的大家就是经济上面，或是买菜上面，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价位，你突然要他去买这样子的价位的时候，他会承受不住。对，因为他会
迟疑啦。
对啊，因为他可能一个礼拜的钱，他可以买可能撑个5-6天，可是现在如果买这个价，他可能3-4天钱就花完了，
对，
但后面的日子怎么办？
对
对，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没有关系，我们慢慢的。是去感不是感化，就是慢慢的说服你，然后让你习惯去买这样子的价位，然后再来就是不是习惯价位的问题，而是你知道这个产品的价值，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吃，你觉得这个东西值得买，值这个价钱，那才是重点。所以我们其实从以前到现在，我们的价格一直在没有在做太大的波动的调整，甚至什么台风天啊，然后什么像现在菜太少什么的，
对，
我们价钱一直没有动。对，我们没有动的原因不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去做一个就是操盘，因为外面它可能会有一些操作啦，
对，
但是我们就是希望说可以稳定。
可是这样价钱没有动，你们成本这样合得来吗？
成本我们有时候就是少赚啦，叶菜类啦，对，就是少赚，就是是这样。
但说实话，就是像这样在市场卖菜，跟就是你们后来现在也有是送就是宜兰在地，跟甚至送台北这样。就卖菜这件事情好赚吗？
卖菜不好赚啊，卖菜我就是赚你那个5块10块的，我知道。
但是听起来就是你就是已经会为了那个5块跟10块跟婆婆妈妈在那边耗这么多。
对啊，
对
啊。對，然后那个经济效益有够低的、啊，
对，
但是怎么办？
因
为这种东西，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会换我 challenge 你，就会变成说就是那为什么要回来卖菜？
我觉得这个东西拉回来啦，就是一样，就是
我觉得先不用谈很理念的层面，我觉得因为到后面还是希望说每个来这边创业的人，或者说在创业的人，大家还是大家。除非多少除了就是自己心里面抱持的理想跟自己的创业梦之外，还是多少还是希望可以有自己最基本的生活，跟自己把自己的饭碗固住嘛。
是
对啊，可是这样刚才这样听下来的话，卖菜这件事情其实是比想象中还要辛苦，而且是耗时耗力。
我讲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你没有做你都不知道，
对，
你做了之后你才发现说哇靠，原来我遇到的，因为我以前是业务。
嗯，
好，那我以前都是卖3C 周边的东西，
对，
那个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就是怎么讲，它东西很小，但是它单价很高。
对，3C 周边的意思是说是像
啊，我做的是memory accessory， 就是手机的周边啊，机体的周边啊，然后像是电脑周边，比如说 headset 耳机啊，对，然后滑鼠垫啊，
对，
然后保护贴啊，手机壳啊，
对，
然后机卡这些东西，就是它是比较末端的电子产品，对，但是它这个东西的价格其实不便宜，对，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有品牌有这种通路的时候，我们一个月下来一年的营业下来其实都是很高的，因为它毕竟是 3C 的东西那我一开始认为是我只是换产品，因为业务的态度就是这样，就是我只是换一个产品在卖，
对，
但是我的业务的技巧或者专业程度这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我只是先去了解了一个新的产品，但是当我错了就是发现说哇，我卖了这么多的菜之后，我发现我的那个量其实有拉高，但是它营业额才这样子而已，再来就是它毛利又不高的状况之下，我就发现说 哇，挑战来了。
对，
对，
嗯，
对，那我要怎么样去？就像你讲的，我要怎么样去支撑我的生活？
对，
我的收入来源到底还有哪
些？因为这样的话，你不会被问说，就是啊，以前就是在卖三 C、卖电子产品卖的好好的，收入也很高，为什么要回来卖菜？
在摊位上面那些阿姨，我也不知道是热心还是怎么样，他就说：“哎呦，啊，你这个年轻人怎么会想不通，是不是？还是怎么样？你偷看我。”就是他们就会说，就是怎么会那么可惜，然后想要回来卖菜，
嗯，
因为他们觉得卖菜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觉得卖菜的门槛比较低吧，
嗯，
或是什么人都可以来卖，嗯，但我发现我下来做之后，我发现说它其实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的，
嗯，
因为你要学很多东西，
嗯，
比如说蔬菜的，不管是种植也好，因为种植我们还是，
嗯，
毕竟还是要了解一下，再来是怎么料理。怎么吃，营养价值是什么，
嗯，
其实这些东西只要在销售的过程当中，你这些是讯息是没有足够的话，
嗯，
你很难去突破一些婆婆妈妈的心，
嗯，
他们就会拒绝购买，因为第一个他没有吃过，第二个你不知道那口感怎么样，第三个价钱又贵，
嗯，
所以这三个原因累积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很难达到销售成功，所以我们就会变成说，我要从头到尾学很多东西，
嗯，
我要学着怎么去吃这些蔬菜，怎么料理，
对
对，然后怎么去说服客人可以尝试新鲜的，新的蔬菜，
嗯，
没有看过的蔬菜，对，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它又是另外一种挑战，但是一样辛苦的点就是在这，就是当你发现你花了更多时间跟精力在这上面的时候，但我卖出一包菜只35块而已，40块而已。就一点点的价值， 对我来说就是那个价值还是太低，
对，
那我要怎么样去怎样去维持我的生活，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开发更多不一样的产品。
我能这样子还是这样，就是推动你 push 你回来就是宜兰做这个行业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想要回来宜兰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欸，因为我觉得在，因为我以前在台北工作，
对，
那又是在做这些比较，我觉得知识科技业就是这样，它就是很快速，它讯息很快，
对，
但是你做久了你就会发现说，哦，我好没有温度哦，就是我这个人，这整个人，我就是我就为了要追求营业啊，而追求很快速的资讯，什么东西，就是因为它毕竟是科技业的东西，它跑的速度很快，一直在太旧换新，那你久而久之，你其实人，你整个人，你就会觉得说，哦，我好疲乏哦，然后我没有办法好好去面对我，让我自己去面对我自己的生活。对，那有时候就是假日回来宜兰，我们就休息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宜兰其实它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我长大的地方没有错，但是我发现我很像跟宜兰不熟，而我是大学毕业才出去的，其实也是在宜兰很长一段时间的，
对，
但是从大学一直到就业。再回来宜兰之后，我就会发现说，其实那个变化很大，还是很大。
哦，
那，我对宜兰这过，我出去外面求学也好，或是工作也好，这过程当中的宜兰的变化，我是一概不知道。
嗯，
对，我只能可能就是工作在台北工作，然后假日回来的时候，感受一下自己熟悉的环境，但是那也是在看熟悉的环境的变化而已。你根本不知道宜兰发生什么事情，对。那其实说实在的，我也发现宜兰有越来越多厉害的人卧虎藏龙在这里面，那我就觉得说，那如果可以因为回来宜兰，然后刚好啊，真的就是身边有这样子的机会让我去做整合，
对，
然后有这样子的需求在存在的，就是宜兰很少有人想要去整合宜兰这边的蔬菜，
对，
然后推广出去，
对，
这一块其实很少人在做，其实也是有，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在这上面也可以做付出一点点什么的话，我想要尝试看看，但还有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我想要去检视一下，你今天在外县市工作了10年了，十几年了，这样你在外面到底学到了什么，那你学到的东西能不能拉回来在宜兰可以做出一些什么事情出来，不要说贡献啦，我觉得可以做出什么事情出来，对，那我就会觉得说那干嘛不做，
对，
就是这样子下来开始着手，
不过这样子，因为如果是像你回来这边卖菜，应该就是会你像这样听起来的话，你要跟很多的小农、跟很多农友打交道，还要跟就这么多的消费者、跟这些婆婆妈妈互动，这样我觉得这蛮大程度其实蛮劳心又劳力的工作，这样
是对。
而且我蛮想要知道是，是因为对小农这块的话，因为毕竟在宜兰的农友也这么多，然后就是看像你讲，你也会再去挑，就是例如说是有做有自然，甚至做有机的。那一开始你才刚回来，因为刚才听起来就是你就是大学之后就离开宜兰了、那再回来的话，那像这些接触这些农业这些人脉怎么走？你以前有接触过农业这一块吗？还是说这些资源怎么累积过来？
完全没有，真的，因为我以前就是啊，就是对农业这一块是完全不 care 的。然后我也不知道农业，就是农业也就是宜兰的农业是发展在什么状态。
对。
然后农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我没有在关心。
对。
说实在的，我只知道说 OK 有东西吃，然后便方便，因为其实工作就是这样。你在台北工作，就是你其实你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其实食物取得太容易了，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这么的难获得，甚至你会觉得说，哦，原来我吃到的食物是从哪里来，我都不知道。对，那说实在的，回来宜兰之后，也是因为身边的朋友啦，他自己本身是农友嘛，那就是农友他自己本身，因为我们年纪差相仿，但是我们都是在一个年纪之后就发现说，我可以在这过这个年纪，我可以再做什么样子的突破或挑战。
对，
所以其实农友也有一些农友，他是自己在他种植的过程当中做了一定规模的程度了，但是他想要再往上爬的时候，他必须要去注入更多的专业技能，比如说行销。
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啊，就是因为种植你种了一定规模之后，那产跟销它必须要达到一个平衡啊，所以它只能在销上面要，它应该说它只能在生产端是有一个
很专业的，应该说就是它再会种，它种了很多东西出来，它也是要想办法把它卖掉嘛。
对对，所以其实很多的宜兰这边的农友，他就是卡在这，他
就是很会种，
对，
他
很会
种了很多，
对，甚至他因为在销售端，他的怎么讲成果不好，或者他得到了一个不好的经验，他就放弃了。嗯，对，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那这一块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介入，然后甚至去做协助。那我们怎么样去好好的让这些农友知道说，其实可以利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好好去养成，对，那甚至去做一个计划性的生产也好，或是怎么样子的规划，可以让你的东西不会因为过剩，
对，
生产过剩而导致于你赔钱，甚至于就是整个没有稳定的收入这件事情。
对，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卡在这个过程当中而放弃的。那因为这就是现实面嘛，当你的收入不稳定也好，或是收入不足的时候，
对，
什么理念你都不用维持了啦。我说实在的，你再好的理念都没有办法去巩固你的现实生活啊。
对，因为我也听到很多就是种友善甚至种有机的农友们，就是因为毕竟他们在他们的作物上面付出了比较多的心力，甚至就是付出简单讲就是比较付出的时间比别人多，然后付出的你可能田间管理这些，就是你付出的资源跟付出的钱也多这样，所以我觉得生产出来的话，难免就是有机或友善的东西就是会比别人贵。
是，
那它这个东西放到一般的市场上面来讲的话，的确竞争就会比较那个困难，
会比较，
就是你蛮常听到，就是可能有些农友他如果，没有积极去做销售的话，他很可能就是直接就减价，就是直接就是别人卖20块，那他也跟着卖20块，
他就是便宜卖啊，因为这种东西又不能放，他这是食材，他不能放，他没办法新鲜程度也好，或是他的时间点，
你菜如果收起来，你就是放在那边，
所以他压力很大啊。他就是小农，他收成了哦很开心，但是他其实是在烦恼。他下一秒这个东西到底要塞去哪里？
对，
所以其实很多小农就是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他不敢生产，他不敢下去，
就算想种，但是种了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卖。
对，所以其实这过程当中就是会遇到很多这样子的问题。那我这个朋友呢，他就跟我说，那可不可以有一个人，他可以做这样子的整合，然后帮他们把菜可以很快速的被卖掉？
对
对，就是需求就是这么简单而已，一开始。所以我们就在想说，那如果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因为我本身以前的业务，我们是在学 品牌销售，
对，
然后通路推广，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品牌的形象的建立，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以前在公司上面去做经营的，
对
对，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自己的自由品牌的公司，
对，
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到的东西，我就想说那好，我就来运用看看这些专业技能，
对，
把这个东西套用在农产品上面的话，可不可以好好的吧农产品也把它推广出去，所以就是这样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把它累积起来，然后也是靠这个农友的介绍，其他的农友理念比较相同的农友一个一个的把它拉拢在一起，然后
你是说就是原本一开始带你进来的农友再介绍其他农友给你，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因为其实说实在的在宜兰你要做整合小农，单单小农这一块其实就很不容易了，原因是因为小农的认知是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我的东西为什么要给你卖真的啊，就是很多人他就会被打枪、啊哦、就是一开始在整合的时候遇到很多人，然后再来就是你又不会种啊，你怎么会卖，
对，
就大家的认知是这样，就是你怎么会卖啊，你要卖给谁、哦、对，就是真的有很多种种的怀疑跟不信任的成这些东西在一开始的时候你要怎么去突破它，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的通路在哪里，
对
对，所以一开始我们不会那么急着想要去找这么多的小农，没办法，因为人家不相信你，
嗯，
所以你只能好好的先去建立一下你现有的资源，去好好的做销售，建立客群，把这些东西巩固起来之后慢慢一点一点的，就是两边要取得平衡，就我们讲的产跟销，
对
对，那你的销就需求来了，因为客人就会跟你许愿，或是你会一样嘛，就是你在市场摆摊的时候客人就会说哎呦你这摊位什么要什么没什么东西好少，
嗯，
对，那你我们当下下一秒我就想好那我就来去找，
对，
就去找，然后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去找，哎呦就问啊，就说哎你们有认识谁谁谁是种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再回去再找，然后产品的类别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累积起来的，对，那就是因为很多小农他一个人会做好几样东西嘛，
对
对，那品质上面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做控管，因为我们不可能说，因为真的就是什么样子的人他个性的使然，他会有的东西他会种得很好、
嗯、
但是有的小农他可能不见得他的东西会种得很好、
嗯、
对，但是一样的种植方式哦，但是很多的种下来的成果会不一样，
对
对，那这种东西我们就要试着想要去了解一下，了解说哎、欸、为什么会发现这个问题，那我们甚至会去问一些种得好的小农啊，就说哎、欸、为什么他会这样，然后我们还去这样 让他们自己互相去学习，
嗯，
对，我们已经做到这样了，对，但是这种东西又我们自己本身又没有办法花太多的时间在生产，我们的重心是在做销售，
对，
所以其实这个时间的拉扯也好，或是时间的培养，因为这个东西是需要，
因为听起来就是虽然是你们主要做的是销售，但是真的在做销售之外还要做很多是跟这些小农打交道，
对，然后再来就是除了种植以外你还有就是他不懂的通路是在帮他干什么事情的，所以他会不了解，他甚至价钱乱报，甚至他跟你讲说
价钱乱报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没有概念，
对，
所以他只要赚到他觉得够的钱就好了、哦，所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逻辑的时候，我们就会返回来再教育他说诶、欸、大哥你这个东西不可以，你这样卖太便宜了，或是你其实可以再调整一下价，或是卖太贵也有哦，因为他觉得我就是可以值这个钱，但问题是你不符合市场的需求，你这价钱就是太贵了，那我们会去针对你的实际的状况或是成本的考量去做评估、
嗯、
我说这个东西真的要这么贵吗，或是这个东西真的只能卖这个价钱吗？不合理，因为这在外面都可以卖到多少钱哦？
对
对，所以我们会去做一些这些的调整，但是我们也希望说，这绝大部分的利润什么的，我们都可以放在小农的身上。所以我们当然会希望说，这个东西是在合理的范围，你拿到合理的报酬，然后你愿意持续的用这样子的种植方式，然后扩大也好，或是持续的去做这样子的生产。
嗯，
对，这个东西其实都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做沟通还有了解，再来就是 OK 你种出来那我跟你收了，我卖不卖得掉、
嗯、
因为这就是我自己的问题了，
对，
我们这边的话我们通路上面我可以卖得掉吗，所以我觉得我的重心我们会反而会放在这一块，就是 OK 我承接了下来你们所有的量之后，再来就是我要怎么把这些量卖掉，
对
对，那我们就是要去找开发很多的市场，比如说我们要去找餐厅啊，我们要去找一些就是他们是自己做私厨料理的、啊、
是，
或是团购的、啊、
是，
或是公家机关的、
啊、是，
这些团体他们可以一次定的这样子的通路比慢慢的去累积。那我们自己本身除了市场以外，网络我们也建构了平台，可以让客人来跟我们做订购嘛。
对，
那再来就是台北我们也去参加了很多的市集，对，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这些东西推广出去、
嗯、
然后再把他们怎么讲 聚集在一起，然后加到我们的LINE官方里面，再去做后续的订购。
对，
就是这样慢慢的把它累积起来，把产跟销可以达到一个平衡，这样子才有办法好好的去做永续的发展、啊、
对，因为像安孙的话，之前疫情的时候先扣掉之前疫情啊，就是像现在的话，就是你们有在市场摆摊，
嗯，
黄昏市场摆摊一个礼拜摆几天？
每天，
每天六日也有。
对对，
然后几点到几点？
因为黄昏市场嘛，所以它时间其实不长，它就是下午两点到六点。
嘿嘿嘿，
对对。
那两点到六点，你们知道几点开始起来备料？
我们就是一样，就上班时间，他九点就起床就开始备了。因为其实小农他们采收的时间都很早，
对，
所以我们收他们就会送到我们的工作室这边，然后我们就会就开始在做包装啊、理菜的动作。
嗯，
啊，做完之后就是会把一些蔬菜集结起来，然后带去市场上面做销售。
对
对，所以其实他前置作业是蛮长的。
对
对，因为你要理货，然后把它量化，因为来的可能一大包啊或者什么的，你要把它量化成一包一包，
把它分装成小包小包这样。
对对对对 对，就是要做这些前置作业，其实也是蛮花时间的。
对，那你们现在公司现在几个人？
现在只有两个人，两个人。对，现在就是忙到一个让我们觉得就是昏天暗地啊，因为你可能抬头起来，已经下午两点了。
等一下，而且就是你们才两个人，但是你们还会就是宅配。
对，
然后你们还有送菜上台北。
对，
然后疫情前的时候，我记得你们还会去参加市集。
对，
那你们怎么能忙得过来？
没办法啊，你就是要想办法把时间挤出来。对，因为
你有好好睡觉吗？
你应该是说你根本没有办法休息，因为像疫情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超夸张的，我们在市场上面还有在摆摊哦。
你说疫情刚
在五月中的时候吧？
哦，才刚
开始的时候，
刚爆发的那时候。
对对对对对，我们是每天都被扫摊的。
哦，
就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其实已经有在经营LINE官方的群组，然后有客人就固定会在我们上面去跟我们做订购的动作嘛。那在那个时间点，就是我们除了现场销售以外，手机的需求订单就一直来，所以我们根本顾不了那么多。
嗯，
所以我们再来就是，其实我自己本身就会比较担心的是，我们现场在那边做销售的话会越来越危险，因为那个时间点是最可怕的时候。
你说怕被感染吗？
对对对，然后因为人潮真的很多，因为大家那时候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可能大家都在抢
物资，
对，因为不能出门了嘛，或者怎么样的，所以大家那个状态是非常非常的很特别，然后很紧张。但是我那时候就下了一个决定，就觉得说不行，我为了要顾及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好，或者我的消费者，因为消费者其实也一直来跟我们讲说，哦，我觉得现在这样买好像有点可怕，
对，
那需求就出来了，他们就说那有没有办法帮我们送到家里。对，所以我们才就想说 OK， 那我市场这一段我就先暂停。对，毅然决然就先暂停，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市场的生意很好。
嗯，
那你要放掉吗？其实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抉择，就是因为网络这一块没有人做过，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那如果我把市场这一块全部停掉，以现在生意这么好的状况停掉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没有收入。
嗯，
对，但是以我们现在那个状况评估下来的话，我就只能做一个抉择，二选一。
嗯，对，你要么就是收嘛，不然就是顶着风险继续卖。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真的就是把市场停掉，一直停到七月结束，所以我们停了两个多月。对，然后我们是最近八月的时候才又开始回去摆摊。
对，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的 LINE 群组什么的，就是想到你晚上，他的晚上十一二点一两点都还在订菜。啊的这一种，哎、欸，你有没有蔬菜？我可以订蔬菜吗？这样子，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啊。
嗯，
对啊，我在那两个半月，我瘦了四五公斤，就这样操，每天，然后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嗯，
对，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 备货，然后找小农，因为你可能当天你的菜就卖完了，你隔天你那你要卖什么，所以你会很慌，所以你就会睡不着的状况之下，你就是手机一样就一直翻一直翻，然后一直联络，然后一直找小农说，哦，你田里还有什么菜，
嗯，
对，全部收刮过来这样子，大家就抢菜，那时候就大家都在抢菜， 对，然后订单就一直来，然后我那时候的心态是觉得说 OK， 既然大家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没有菜可以买没有什么的，那我们既然站在这样子的位置，我能送我就尽量送，我能接我就尽量接，导致于这个东西蜂拥而来，所有的订单全部一直来，然后我又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就会变成说哇，客人他也很不好意思，他说啊，不好意思，我到这么晚了还在问有没有蔬菜，我说没有关系，我们有的话我明天再帮你问问看，
是
就这样一直维持下去，所以其实客人对我们的那种信任度也好，然后他觉得我们可以帮他们达成很多的心愿，所以就会变成说客人他们还蛮支持我们，一直到现在都还持续的在做订购，
嗯，
对对对，就是这样慢慢的，我觉得疫情这件事情会让我们觉得有很大的变化，因为不要说我们成长了多少，而是这样子的变化，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及时的调整也好，其实这些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承接下来的。
对，
你订单再多，我就是没有办法菜，我就没有菜啊，对啊，然后我就是没有办法及时送到你家，这些东西我要怎么样承接？
对
对，然后你甚至会招来很多的客诉也好，或是你出去的蔬菜品质也不好。
嗯，
对，所以其实我们当下，一则一喜一则忧啦，就是我们觉得说哇，这样疫情的关系，然后我们的蔬菜的需求变得这么多，但是你有没有做好你该做的品质的把关，你有没有做好客人的满意度，或是他售后的这些反馈，其实我们都相对的还是比较仔细一点，然后很紧张的希望说哎，客人他们买回去的蔬菜都是很满意的。
对
对对，所以其实压力还是很大，因为不管生意不管好坏，其实我们当下做的这些符合疫情的状态去做的调整，其实我们都会觉得说啊，能做就尽量做，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做到维持我们自己想要做的标准。
嗯，
对对对，其实真的那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嗯，那这样子，那就是那像你在找就是这些农友的时候，因为农友你刚才讲说就是大家可能状况都不一样，甚至因为产季不同，甚至可能今天又天灾过来，可能那个菜的状况又不一的时候，你怎么样挑选就是找到？
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如果这个小农他目前来说的话啦，我们认识的小农每一个都比我们还要求他自己的东西。
哦，对，就是说一开始你在接受他们的时候，你就已经有先
打听了，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就是我希望我的、
打听要怎么打听？
当然就是四处问啊，或是认识的农友啊，因为其实宜兰，在农业这一块，其实人也是大家都会彼此认识，然后因为你必须要交流啊，你要去收，应该是说你要去吸收更多的农业知识，
对，
才能回去调整你的田间的管理也好，种植的方式也好，所以其实他们自己本身就会有一定的群组啊，或是一定的团体
啊，
或是单位什么，大家都会聚集在一起，但当然
因为田里面实际怎么种的话，可能最清楚的还是只有当事人。我说当事人他如果藏一手的话，你可能也比较难发觉。
但
应该我说会不会遇到这种状况？
但我觉得
农友也会说，就是我家的菜就是我家的菜就是最好吃哦，我家的菜就比别人家好吃啊。你要去怎么验证这件事情？
我发现他们其实不太会去隐瞒呢，就是他们很乐于的分享
哦，反而是这样。
就是农友他很乐于的分享，因为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就是他是我的宝贝。所以当我呈现出来的时候，我希望把这所有的资讯可以让大家知道我是怎么种出来的，
对，
我厉害的地方在哪里，我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对，
所以就会变成说他们很乐于的跟我分享这些东西。
对，
那也有可能我的角色不是他的竞争对手啊，我是他可以帮忙做销售跟推
广。如果我今天是种米的，然后跑去问那个种米的大哥，他可能就觉得，
但我也不觉得，因为其实像我认识的很多团体，他们都会互相的去，因为有的人他就是说，我最近的虫害很严重，那你们有什么样子的资源，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去抑制这个东西，但是是用比较天然的，然后比较安全的方式去做，其实大家都很 很乐意的去分享，因为今天我会遇到，搞不好改天我也遇到不一样的问题，那有人这样子帮助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互相的去做交流，我觉得这就是，
那这样听起来是蛮好的，
对，因为它其实跟我们认识的业界的那种竞争其实不太一样，因为农业对我来说，其实大家都很乐于的去分享这样子的资源跟知识，
对，
所以其实他们真的很乐意的去分享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我就会更快的可以理解说，哦，这个问题是什么，
嗯，
那这个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快速的知道这样子的资讯，再来就是我又可以把这样的资讯传达到消费者的手上，因为消费者他一定会知道说，哎，为什么这个菜长这样，或是这个菜为什么是这个状况，但我们理解它种植的过程，或是有虫害，或是它的外在因素的影响的时候，我们用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角度去做解释，它相对的可以解决掉很多消费者的问题。
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非常难得，它可以让我很快的充实到很多的专业知识以外，再来就是我又可以很专业的可以把这些知识传达给我的消费者。
嗯，
对，然后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做到的，我们可以把缩短生产端跟消费端的疑虑啊，很多不安啊，这些东西其实你慢慢的就会养成了，很多消费者他问的他得到了解答了，
对，
他就不会就说，他就不会下一次遇到这个东西他又不买了，
对
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的过程只有把它打通了之后，我们不太会再遇到什么太多太多的疑虑也或是不安的状况，嗯，对对对
对，但听起来就是在前期为了一些东西真的要下很多的功夫，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认识小农又是一回事啊，那小农他愿不愿意把他所认识知道的
东西，有公听就觉得你应该就是会被很多小农 challenge 啊，如果你刚进来了又不懂农业，
绝对啊，他都会说你又不会卖，哎，啊，你连煮都不会煮，
对
对，那你也没卖过，然后你也没有种植，那我干嘛教你？
对，
你懂啊，就是他就会抱持那种啊，你搞不好就是来混一混，就是玩个几天，你觉得没意思，你就不做了。
对，
所以一开始我们真的就是，但是我其实那时候的心态是，我想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然后我就什么问，纯问题我都问，
对，
就是那种最基本的我都问。
对，你也是很拼，而且很爱挑战，
因为我不懂啊，我就是不懂啊，所以我只能问。对，我只能从他们每一个人就是我的老师了。
对
对，那我要怎么样快速的把这个东西卖出去？我当然要快点把你这些专业知识全部，我就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对对 对, 对。
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想要问的我就会都问了。
对
对，
那大家
也是愿意给
问的。
对，我殊不知那些问题全部对于小农来说，那些东西是不专业的，你懂吗？所以当我们在问的时候，
这绝对是几个背包来。
对啊，连这些你都不知道，然后我就说啊，我都不知道啊，那我要怎么知道？我就会下一句，我就会说，那我要怎么知道？你可以跟我讲吗？
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当我们了解这些东西了 ,OK, 好，我觉得可以合作，我想要卖你的产品的，到后续我们的卖的把这些东西全部都传达给卖的好的时候，小农就说，哎呦，你不简单
你
怎么做卖，又在叫了，又在叫货了，或是怎么的，其实他们都会感受得到你有没有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啊，久而久之小农就会发现说，哎，其实氨酸好食这一块有在帮忙做到有一定的量了，他们有感受，
嗯，
对，他们就愿意的试着就听你的话，嗯，因为一开始他们不想理你嘛，那后续他就说，哎，那我未来我可以怎么做，或是未来我可以要种什么，
因为刚来这边也没有人认识你，然后也没有什么成绩，
对，那，啊，再来就是我又没有碰过农产品这些，
对
对，所以就会，我觉得那都是建立啦，就是彼此的信心的建立也好，然后专业度的建立也好，其实当你有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这些小农都是蛮挺的，
对
对对，他们都会觉得有新的东西，他们也会跟你讲，或是他有新种的什么东西，哎，要不然你拿去卖卖看，
对
对，都是，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累积出来的，要不然其实你要一家一家找，你也是找不到，或是像他们真的讲，哦，我有那个谁谁谁认识的，他也刚下来种，
大家就介绍，就是讲后斗熊博，
对对对对对，而且又多一个通路啊，对他们来说是多一个通路啊，他们就说啊，我认识那个氨酸好食啊，要不然你要帮你介绍一下，嗯，通常都是这样来的。对，然后很多也是我们也不用一家一家再去找，以前我们是真的一家一家去找。
这听起来就是小农的那些关系跟消费者婆婆妈妈关系好像也蛮像的。
是，所以但是就很莫名其妙的是，这两个族群的人又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沟通的桥梁，
对，
良好的沟通的桥梁，然后一定要我这个人的存在，所以我的价值就在这里，就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怎么样把小农想要传达的东西 传达在消费者身上、嗯、那怎么样把消费者疑虑传达到小农身上，然后做一个很专业的解决，就是回答，做这样子的回答。因为说实在，消费者还是有很多他不知道这原来是长这样，或是他长这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对
对，其实我也不知道啊。嗯，我就是一个一个去问啊，就问说，为什么你的茭白笋会长这样？你知道茭白笋这个事件也是哦，你知道宜兰的茭白笋啊，我之后才发现，原来传统的妈妈买茭白笋的时候，她是要求茭白笋里面是要纯白色，完全不可以有黑点点。哼、嗯，对。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茭白笋它里面的黑点点，它是叫一种菌，它叫黑穗菌。
对。
这个黑穗菌它可以帮助消化，它是好的菌。
对。
对。然后这个黑穗菌它会长在茭白笋的里面，它可以促进它的滋长、滋生。所以它就是这黑穗菌在里面之后，它有点像寄生在里面。
对。
然后它刺激它，它的肉就会长得越来越多。
对，因为听说好像茭白笋其实有点像是，就是有点像是什么组织病变，
对，
然后就是。
对，然后去刺激它，它肉就会长很多。
对对 对。
但是你知道吗？传统婆婆妈妈她的认知是，那个东西是从土壤里面抽上来的。
哦，她以为是有土卡在里面这样。
但是他们说出来的说法是那个是脏东西。嗯。所以在大家听到脏东西这个字眼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是不好的。甚至可能会联想到农药啊，
是、哦、但好像也是好，也是可以理解啦，就是白白的茭白笋里面卡黑黑的东西，就觉得。
但是你知道吗？这些东西其实一点也不是，而且它是好的东西，哦、所以我们在、哦、
你不讲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们在销售的过程当中一直被打枪，就是他甚至还有客人他可能切一半了，他的整包拿回来退，然后是怎么丢到你摊位上面，跟你讲说你这个东西品质这么差，你还敢卖那么贵、嗯？对，然后他觉得他被骗，我们就跟他解释，但是。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一翻两瞪眼，一个是客人接受，
对，
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了，就像你刚才反应
的。对，
另外一个就是你说谎，你不老实，我不跟你买。
对 对, 对，那这样子，通常哪一种反应的人会比较多？
一样一半一半。
哦，一样一半一半。
因为他太根深蒂固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价值观跟他的认知，因为、嗯、而且甚至他的婆婆妈妈他们会觉得说啊，你年轻人你不懂，你这边胡扯。
我买菜都买三十几年了，
对，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认知了。那我其实这些东西我会跟我的工读生讲说，没有关系啊，因为可以工读生会很紧张，然后甚至他可能在摊位上面就被骂，嗯，对，那他回来就会跟我反馈给我嘛，说哎，那老板怎么办？我就会跟我的工读生讲说，这种东西不用什么好坚持的，听得进去就听得进去，他接受就接受，
哇，
重点是我们讲的是实话。
对，
重点是我们讲的是专业知识，对，我们只要把关注这一点，接受的人就接受，没有办法接受那他就不是我们的客人，我无所谓。
嗯，
对，传达我们有做到传达的动作，我们有做到推广的动作，接受的人还是会接受你的，会喜欢你的还是有，没有不喜欢你的还是一堆。
对，
所以你没有办法要求所有的人都接受你的东西啊，我是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在做推广，多一个人是一个人。对，但我们没有去建立就是敌人，对，嗯、我们就刚讲说，阿姨这个状态就是这样，
对，
他可以吃，啊，如果他觉得啊，我觉得吃起来怕怕的，那没有关系，我们退给你钱，
就是、
对，或是我们换其他的产品，
对，
对，就这样子就好了，你不用做到100分，嗯，因为我说没有100分的产品，没有100分的产品，相对的你在做推广的时候没有100分。
嗯嗯，
对对，我觉得越多人知道，越多人相信，越多人接受，那就是就我们就有做到我们要做的事情。
嗯，但听起来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情绪劳动。
是啊，你要消费的是很多人对你的挑战，那个挑战有时候是不理智的，嗯、不理性的。
对，
那你怎么样去消化这些东西？所以其实我的工作生有的时候还蛮可怜的啦，他就要面对的就是那种不理性的反馈的时候。但我们就是抱持着，我都会觉得没有关系。你的不理性对我来说，我就是一种学习，我就多了一个范例，就是哦，有这样
子的不理性。哇，你好正
向哦。对，我就是这种，我就说哦，有这种不理性的，是不是？哦，那 OK， 我知道怎么处理。
啊、
我就在
收集，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挑战要来解决，这样。
我在收集各种的不理性，对，然后我就会遇到这样子的不理性，我就会用另外一套的方式去解决它。
对
对，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就不会越来越慌啊。我就会遇到，我哦，这个我之前遇到过，我知道怎么去解决你。
啊、
哦，对，但是我的目的都还是希望说，如果因为你我的这样子的推广也好，然后你可以接受，我都会觉得那就是一次的达成。 就是我的推广的达成，我就会觉得哦，有多一个人被我说服了，
对
对，然后有多一个人知道这样子的东西是好的了，那我就觉得哎，那我的目标就达成了，嗯，对，但是我不会去想说哦，你要不要买，因为有时候消费者哎，有时候我们的工读生就会卡在是。怎么办？他不买、欸。
对啊，如果他在摊位前面跟你们讲这么多了，最后他还是不买。
对，那我就说没有关系啊，不买没有关系，因为他就不是我的客人，因为那是价值观的问题，跟他觉得不值得这个钱。你没有办法去，我们在做销售，就四个小时在摊位上面，你是要花多少时间去改变他的价值观？
对对对，可是应该是说，这对于蛮多人来讲，也是如果说我跟一个客人耗那么久，就到后面还是不买。就到后面你也没赚到钱，
对啊，
那不是很心累？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是长期的啦，所以我们很愿意的在这上面去做投资，也是这样、嗯，就是我们花越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其实客人他会多多少少会被我们影响，嗯，对。那你看像疫情哦，疫情发生的时候，
对，
其实客人他是不担心，他是连问都没有问的，嗯，他不担心你的产品的，他是因为那是需求的问题啦，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他是线上买一买付钱。就结束了，跟我们可能以往在摊位上面还要讲解这一包蔬菜是怎么来的，它的状态是怎么样，其实那个消费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对，但是也是因为就是客人相信我们啊，所以他们才愿意说哦 OK 我网络上买其实跟在摊位上买的品质也好，或是他的看到的东西跟他们的理想上面的东西是符合的，所以才会愿意在线上购买，因为我觉得线上购买，就我自己来看，我觉得线上购买对的是另外一种消费者的，就是不安呢、欸。因为我觉得我买到时候我花钱买，然后买到的是一个状况不是很好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很生气呀、啊。对啊，所以
而且之前蔬菜箱也有发生过那种，就是你买了就寄到你家，
所以我就是坚持我为什么蔬菜我要自己送，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不相信。物流，其他的物流在这种旺季的时候，他会好好对待每一箱的东西。
对，嗯，
对，我觉得啦，对，所以我就会变成说，我宁愿用我花更多的时间在，我就好好把这些蔬菜交到我自己客人的手上。对，我就是希望可以做到这一块。那未来我们也希望说，物流我们可以自己做。
对，
我不希望把这个东西，因为其实
因为现在听起来这些东西就是你自己，你跟你的工读生，你跟你的政
府目前对，
目前
是，
对，不是，因为刚才听起来就是你们下午去卖菜啊，早上理菜，下午卖菜，然后晚上还要送菜，
对，对，就是一直每天这样日复一日，
然后还要找农友，
就还要开发，但是其实说实在，像夏天就是我们的淡季啊，
对
对，因为夏天
叶菜类就比较少，
叶菜类比较少。再来就是其实会煮饭的人，他会因为天气热啊，大家会偷懒一下啊。如果以往像没有疫情的时候，大家会出去旅游啊，在家里吃的几率、煮饭的几率就会降低嘛。
对，
所以其实夏天是我们的淡季。那我这边自己也会做一些调试啊，因为一开始我就很慌啊，完蛋了，我夏天我就是没有营业额啊，没有收入，那怎么办？但是你现在像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去调试说 ，OK， 淡季你要忙的事情还是很多啊，我就会去开发、啊，嗯，我都要去找新的产品啊，我都要去找新的合作的农友啊，我甚至去找餐厅，那现在餐厅是没办法找，因为现在餐厅没办法开嘛。
对
对，那所以我其实还是会设定一些目标给自己，让在淡季的时候有事情还是要完成。
是，
对，所以相较之下，你这些准备好了，那如果季节来的时候，你就会比较不会那么慌。嗯、对，所以其实淡季有淡季该做的事情。我那时候也是跟工读生讲，我说现在是淡季，那你有没有把你以前可能疫情刚开始你落掉的事情，你想要做的规划，有没有捡回来，再好好把它做完？
对
对，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让安顺好事更好。对，不管是服务品质也好，或是我们的供货稳定也好，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是需要长时间的去做规划。对，所以其实我们没有空闲的时间呢、欸。
对
对对，一直要这么忙。很可怕、啊，对，所以我是创业，自己一点不好玩啊。嗯，他，我觉得他给你的挑战，他是不会管你今天有没有空。
对，
他是问题来了就来了，而且他可能一次来个两三个重复的，你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下一个立马又来，他没有在管你 哦，等一下，没有，他没有在等你的。嗯，对对，就是创业可怕的地方，但是好玩的地方也在这，你一直在面临不一样的挑战。我单单这个疫情来，我们就面对三次不一样的调整，而且那个调整是大调整。我如果把市场唯一的通路切断的时候，我要靠什么生存？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那回去之后，现在市场回去的时候，它会什么变化？我也不知道。
对
对，那网络这一块，我们网络订单这么大量之后，它网络订单下降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调整？这个东西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欸，很多很多很多，对。但我觉得这就是创业好玩的地方。
嗯，刚才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说你们真的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也一直努力把每一个遇到的危机都解决掉。
是，
对啊，
就是，
这我觉得也是，就是我们认识安孙好西了。哎，认识安孙以来的话，会觉得他真的做的蛮不容易的地方，因为其实蛮多。过去其实应该是说农业的困境啊，或者说消费者大家想要食安，你要买，可能想要买好东西，这些东西我们都听过很多，都知道。可变成说真的要中间把这两边的需求接起来的这个人并没有那么多。嗯，
对，
就像那样做这件事情是辛苦的，而且刚才听你讲也发现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也真的是蛮辛苦的。
对啊，
对，你好像就你好像就是你会买，就是你是在提供两边需要的东西，是作为一个桥梁，嗯，但有时候的话你好像也是会被夹在两边的中间。
是，就是也有点为难，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小朋友说这个就是这样啊，那但是消费者他会觉得怎么会是这样？
对，
你懂吗？所以你在中间你要做一个在我们以前的公司，它叫跨部门沟通，就是你要做那个夹心饼，或是你可能是中间主管，你还有上面的主管跟你下面的人，然后你被卡在中间的那种状态，
对，
其实它都是一种训练。那我到现在我就会发现说，哇，这个问题怎么又存在的？就是我是存在在小农与消费者的中间，然后因为消费者会有消费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
对，
那小农他又很任性，不是任性，就是小农他的认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啊。对啊，他就可以吃啊，或是他就是长这样啊，或是什么的。那消费者
蛮多小农都会讲这种，例如说就是可能那个叶菜被虫咬一口，
他觉得很不是吃有机的吗？他就是长这样啊。
因为我知道有些小农会说就是有虫咬了，就代表说我没有喷农药，这是健康啊。
是，但是我所以有时候消费者有时候也很奇怪，说为什么你的菜长那么漂亮？他要反过来穿一遍。我说等一下，状态漂亮也不行，是不是？
状态丑也不行，状态亮漂亮也不行，
就很奇怪。但是我还是会比较理性的，就跟消费者讲，哦，没有啦，因为这个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把丑都剃掉了，
对，
所以为什么它的耗损率会这么高，
对，
也是因为这样。但是我说实在的啦，不要挑漂亮的蔬菜吃。我说实在的，因为有时候丑的蔬菜它的味道不会比较差，它只是卖相比较差。对，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他还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坏习惯。
对，
那我其实很在意这件事情，是因为其实因为小农他为了要符合市场机制，所以他把很多丑的蔬菜都挑掉。
对，
但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浪费。
对，
他又是另外一种浪费，所以我就会觉得跟客人讲说，其实这可以吃，为什么不买？
对，
或是甚至跟客人讲说，因为他就是有机友善的，他就是没有撒农药。所以它会长这样，
对，
尤其是夏天虫最多的时候，你要它蔬菜这么完整那么漂亮，其实很难。
对
对，但是现一样嘛，现在就是因为农产业的技术的发达，所以其实很多问题可以被克服掉。
对
对，那现在就是越种越好啊，但是这很两端，很两难啊，就是你现在越种越好这件事情，客人想说啊，为什么你有机是那么漂亮？
哦，你们家有机然后长得这么漂亮，你是不是有偷喷药？
所以我就说。两边的人的认知都没有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就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那就被夹在中间。
对，那我就要跳出来帮小农回答，那我也要跳出来帮消费者疑问、质问。对，就是这种东西，其实它也是慢慢的在累积我的一些经验啊。所以相对的是，我觉得学这一块很好的地方，就是你对于未来你看到的这些食材，它所呈现的状态也好，或者是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你因为学的这一块，你其实可以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嗯，
对
对，你也知道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对
对，我觉得这是很，因为以前你在上班的时候，或是你小时候，你根本不会在意你吃的蔬菜是怎么样子的，是怎么被种出来的。对，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有选择，你会有选择的能力。
对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需要一些。 习惯的养成。对，当你没有这些知识力的时候，你是没有选择的权利的。
是，
对，那使然危机就会产生的、嗯。那这样子的不安就会一直存在你的心里面。
对，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他没有办法去克服的，但是他一直存在。
对，
你看到、哦、像我们以前去。他就是夜市也好，或是哪里，你买这些东西，其实你会有一点点的不安啊，你会知道完蛋了，他这个是怎么料理的，或是你甚至不知道他加了什么东西，
对，
那、啊、他的菜的来源是在哪里？
对，
其实这些东西你都是，
其实大家也都多多少少知道啦，例如说就是一个面卖10块20块、
啊，
你会觉得说就 是
因为它便宜啊，
对，
所以你就会有点像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是不得不，因为你又不能自己煮。你只能买外面的东西，啊，外面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你存在于无奈，在状况在肚子饿的状况之下，你就会被屈就于去买这样子的东西。
嗯，
但是当你的知识量够的时候，当你有去接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当你就会有选择权。对，所以我才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选择。对，我想要吃好一点的东西的时候，啊，你有没有去充实这一块？要不然你怎么买？
对
对，但是我觉得。经由我们这样子慢慢的推广也好，或者我觉得其实消费者有越来越多比较知道我们在干嘛、
嗯、
然后会甚至对于我们有就是因为这样专业知识的交流，我觉得那是互相交流的，
是，
对，然后会让这些客人更比较知道怎么样去选好的食材，
对
对，因为其实选择很多，外面选择还是很多、欸，对，那我们不管好，不管，因为我说实在的，有机友善它是100分吗？它对我来说它不是100，因为没有100分的产品、嗯、
对，
绝对没有，但是一样嘛，我在消费的过程当中，我自己认知的是这个东西买的到底是好，或者它的 CP 值也好，它的价值是有没有存在这样这个价值，再来就是安不安心、
嗯、
因为吃这个东西绝对就是安不安心呢、啊，
对
啊，他如果被建立的够足够够稳定的时候，他其实他一点也不会 care 价钱呢、欸、我觉得、
嗯、
而反而他们就觉得哦，因为这个还卖这样子，我觉得可以哦，
对，
对，很多人都是用这样子的心态去，后来就是对我们的客人都是用这样子的态度来跟我们，
对，应该说不是所有的婆婆妈妈或所有的消费者都是斤斤计较，
是，他们甚至会说啊，你这样还有赚吗？对啊，很多，那小农他们要赚什么？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比较理性的，然后比较了解，想要了解这一块的客人，他们会提出这样子的疑虑跟关心。
对，
我觉得这是关心呐、啊。对，那我觉得说，哎，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互动了。那怎么样让这些人越来越多？
对，
就是我们想要做的挑战。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一块产跟销这一端，其实要两边同时拉高这样子的量能、
嗯、
才有办法好好去维系我讲的就是我要怎么样好好维护宜兰这边的土壤环境、
嗯、
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一点点的量的话，其实它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对
对，啊，就是只能靠我们安顺好食销售的力量，没有啦，因为觉得这个有越来越多人做这件事情、
嗯、
对，啊，只是说我们自己安顺好食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我们自己知道，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给自己的期许，
对
对，未来这几年，因为我们也毕竟是第三年了，
对，
我们已经两年多的一个新的品牌，对，那我们在宜兰这边其实也是花了蛮多的时间跟努力才能做到这样子的、
嗯、
但是这样子的成果你说很厉害吗？我觉得我一点也不觉得厉害、
嗯、
然后甚至我觉得影响力还不够，
对
对，你可以影响的范畴还是太小了，范围还是太小了，对，所以还要继续努力。
对，那我还想问一块，就是因为你除了因为安顺除了在安顺老师除了在就是宜兰的市场摆之外的话，也有就是开发台北的客户，
对，
甚至之前的话还会上台北摆摊，
对，
那就在例如说在宜兰面对宜兰消费者跟台北面对台北消费者的时候的话，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差异吗？或者说
差异很大耶、欸
嗯、
我觉得因为像宜兰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取得这些蔬菜的机会跟那个比较方便，
对，
就是我们获得这样子资源比较快，
对，
所以相对的，然后我可能隔壁家的他自己种的他就送给我了、
啊、
所以
我们家旁边就有种了，
对，所以那个购买的动力动机会比较低，
对，
我讲的是宜兰自己在地的，但是那不是因为购买力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获得资源比较快嘛，因为我们就
是
在生产地这边，但是在台北这是不一样，台北是用抢的，对，他说哇，这是宜兰的蔬菜，或是哦，这个蔬菜很新鲜，然后他们就会 大肆的想要购买，一次购买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感受得很清楚的是，哇，那个落差跟购买的那个力道是不一样的。
对
对，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在推广的过程中才发现说，原来宜兰的蔬菜这么有魅力。
是，
嗯，那我们因为我们从小吃到大嘛，我们不觉得宜兰的有什么，
就是我们在吃，就是已经是 CP， 就是已经是就是百分之前几的东
西，我们嘴巴已经被养这么刁了。
对，
对，所以我们不觉得这个蔬菜很珍贵。但是其实，在外县市在吃这些蔬菜的时候，他说：“哎呦，这个味道不一样，有宜兰的味道。”我说：“宜兰的味道？你跟我说宜兰的味道是怎样？”到底什么是宜兰的味道、啊？
就宜兰的味道。
对，他说是有宜兰的味道。我说哪有什么宜兰的味道哦、啊？但是因为你在销售嘛，所以哦，真的吗？
对，
你会说哦，真的哦，对对，它就是宜兰来的。嗯，对。所以我觉得说这种东西就是，怎么讲？当你很容易获得的时候，你反而不见得会去珍惜它。
对。
但是当这个东西你不容易获得的时候，你会想尽办法。所以很多台北的客人在疫情期间，他是大半夜打电话给我说：“你有没有宜兰的菜？”的这一种啊，都有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好，那我就好好把这一块好好的累积，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买得到，
嗯，
就是这样的。其实动机很单纯，对，但是要做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你看我刚才讲的这些，你要从头做到尾，其实他根本没有时间让你休息，
嗯，
对。然后你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解决人的问题，人的疑问，然后人的心，他的价值观也好，或是他对于这些产品的信心，
嗯，
对。那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对像我自己都对我自己要求，还有对我的员工要求，我们就说诚实很重要。什么样子的状态呈现出来，我们就讲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整合的是除了有机有善还有无毒的，因为很多的蔬菜很多的作物它可能没有办法在初期的时候不撒一些化学肥料，
嗯，对，
所以我们会把它归类在某一块上面。但是我们在销售的时候，我们不会跟客人把无毒的跟他讲说这个是有机的。
对。
但在市场上面，我们的确有看到很多人是这样做的，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一样嘛，就是不要，没有必要去树敌，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到我们自己要做的原则。所以我一直要求我自己也好，跟我还有我的员工，我们都会说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把关注，就是我们要诚实，把这些东西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是，
对，其实有这件事情不会是坏事，只是你可能在料理上面你要多注意，或是多加一点心思把它，
对，就是让资讯公开透明。
对，因为这种东西你越空越公开越清楚，其实消费者他只要去除掉不安心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愿意购买了，没有别的，对。所以只要我们只要突破这个门槛，其实基本上我们在推广上面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钱到底多少钱算贵？
对，
这个是每一个人的心中的一把尺啊。
对，
对啊，我什么叫做贵啊？什么叫做便宜？多便宜？我送给你要不要？你都还嫌多。我说实在的，有时候那个菜就是我不吃，我都还嫌麻烦。
是，
对啊，那贵什么叫做贵？对，一颗一颗要多少钱算贵？一把菜要多少钱算贵？
对
对，因为我觉得那都是我们赋予它的价值啊。对啊，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慢慢被建立起来的，但我们也不会去把它拱到都是变得很高单价或是什么东西，
嗯，
就是让人家不好入手。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到现在，我的客人都跟我们说，因为我们的价钱其实都还蛮亲民的。
对
对，就不会有太大的购买上面的压力。对对，我是觉得说，啊，没有关系，只要这些东西可以让更多人可以购买的话，其实对我来说赚多赚少啦。对对对，
我们最后还是会帮安孙好食工商一下啦，就是安孙好食的那个资讯的话，我们都会放在下面资讯栏这样，
okay。
那如果说大家听完这一集的话，对安孙他们有更多兴趣的话，就真的就是连 FB 啦 IG 上面都可以搜寻安孙好食，甚至他们有自己 LINE 的粉丝团，有自己 LINE 的官方账号这样。
对，
甚至就是平常订菜什么的都已经可以在上面进行了。
对对对，然后我们宜兰的话，就是有宜兰自己区一区的LINE官方啊，台北的话有台北的LINE官方，
对，
价格会不一样。那我其实对这一块我也很老实的跟大家说，因为其实因为有客人的 challenge 我们，他说为什么价格是不一样的？我说哦，我们送过去需要成本。
对，你说宜兰跟台北价格不一样吗？
对
对
对，那就是产地跟产地非产地价就是这样子而已。
这件事情很理所当然，到台北一定要送过去啊。
但是因为有的消费者他不知道这一块的时候，他就会产生疑问啊。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都还蛮开诚布公的讲说，因为就是运费，
嗯，
对，每一包菜就是要多运费，没有别的，但是至少你拿到的是我们宜兰在地的蔬菜。
对，
就是这样子。 对，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到上面去做购买的动作啦。
对对，毕竟就是小的创业者就是生存不易，大家可以再多多支持。
我很常跟我们宜兰其他的新创品牌说，就是活下来很重要、
啊、
就是拜托大家，而且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活得好更好，然后打团体战啊，我觉得宜兰有很多好的东西可以去做推广。对，但是我的哪一天就我的战友不见了，我就觉得很可惜。因为其实我不怕很多跟我做一样事情的人，
对，
我反而希望说大家可以集结不一样的力量，
对，
然后去做不一样创新的东西，然后把宜兰好的东西推广出去。但这个团体战要打很难，
对，
因为说实在的，创业初期大家存活的下来的，说实在的，真的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门槛。
先活下来，
对，活下来，
先活下来，好好吃饱肚子比较重要。
对啊，对啊，你要活下来，我们才有办法战胜其他的更大的挑战呢、啊。
对，
我们还有很多怪要打哎、欸。
嗯，
对对对，
对啊。但也相信，就是说，就是 Anson， 我觉得，但说好的这个品牌，我觉得，因为你们其实这么细心，在把消费者还有生产端遇到的问题都，就是很细心的在解决它这两端的问题，这样了、嗯。所以我觉得也的确是在宜兰比较少见，或者说比较少大家去耕耘的这个部分，嗯、所以我会觉得也会很希望，不管是在。就是我们中心啊，还是说不管是在就是作为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农友立场啊，都会希望你们的品牌可以再继续撑下去。
好、
啊，
不要说撑，我们应该是说可以好好的往
对，
就是
发展。对，有句话说就是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赢家嘛。
真的，对啊，我们还是希望说就是可以很顺很平稳的发展到我们要的目标这样子。
对，
对，然后。认识更多，我觉得宜兰有很多很多跟我们理念很相同的小农也好，消费者也好，我觉得这一块是需要更多人的努力，
对，
才有办法好好的维持下去。
对，好，那我们这个礼拜就很感谢 Anson，
谢谢，
谢谢 Anson，
谢谢。
对，然后就是我们在开箱宜兰的话，我们接下来一样是每个礼拜的话都会介绍不同的宜兰店家跟宜兰的青年业者这样。对，那就是很期待，就是说，就是可能未来也有像更多像 Anson 这样子的青年店家来我们节目，然后也可以希望给大家更多这样的资讯。那我们大家下个礼拜见，好，
拜拜。